本集节目由丰杰声音赞助播出。哎，大家这次请丰杰声音一次把吃的和用的保健保养通都放进来给大家做任选，是不是真的超赞？这次有新品要推推给大家。我之前在直播化妆的时候就有跟大家推过零粉感控油美白 CC 霜，不得不说他们家的 CC 霜我真的是一用就爱上，因为真的真的超级好用。丰杰的 CC 霜让你防晒美白润色一次满足，有添加了最高法定剂量 3% 的传明酸，能降低黑色素形成，淡化暗沉斑点，防止形成黑斑雀斑，再加上添加了六种强效精华以及卫福部合可的防晒剂，物理加化学的防晒剂配方呢。重点是 CC 霜的润色效果相当的好，擦起来超级清透，不闷热，不泛白，不会让你长痘痘，每次擦了都会忘记我脸上有妆，手一抹才发现哇今天有化妆呢，就是这么清透到让人忘记脸上有擦东西，有化妆的人真的是强力推推哦。那另外是我最近很有感的，那就是丰杰的西班牙 85% 高纯净鱼油。虽然我女儿已经比较大了，但是她还是有点难睡过夜，晚上还是会起来一到两次，有时候被她吵醒我就很难睡回去，导致有睡眠不足的情况。我很担心长期没睡饱可能会有什么疾病，查了一下，靠，长期睡眠不足就会增加心血管或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真的是吓死我。我还查了一下有没有降低风险的办法，发现吃鱼油居然可以耶，幸好我长期有在补充，心安了很多。而且丰杰的鱼油是取自深海小鱼， Omega 3的浓度高达 85% 以上，不含重金属和污染物，没有恶心的鱼腥味，小颗又好吞，非常适合上班族三餐外食还有三高的人哦。还有很多屁孩们都很喜欢的姜黄洗发精，要补货的人就趁现在哦。最近很常收到讯息问这次有没有姜黄洗发精，有，当然有，容易掉发的人一定要有的洗发精，洗完头发蓬松不扁塌，还能够强健发根，要记得搭配能够让你头发超级柔顺的三分钟奇迹护发膜，帮助修护毛躁发质，这是最赞的洗发组合。当然有脸部保养品，平衡油脂延长持妆紧致毛孔的玫瑰润泽青春露，还有我真的没有这罐不行的极翠光焕白雪肌露，用了脸超亮，淡化斑点一级棒，加上女人我最大推荐的最强抗老神器富勒烯基因逆龄霜，还有一颗加强润泽锁水的玫瑰瞬效活肤胶囊，简直是喜欢旅行的台湾人的好伙伴。我之前保养品用完在等补货的时候全靠它，真是太方便了。而在保养品之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步骤，那就是温和洗卸的金盏花净肤洗卸蜜含有氨基酸，洗完脸完全不紧绷。至于吃的保养品，除了鱼油之外还有无腥味的德国100%胶原蛋白，随着年纪越大流失越快就需要补充的东东啦，年纪越大是真的越有感呢。还有能够养颜美容帮助调理经痛和月经不规则困扰的纯样容，如果你是孕妇、素食者或是有妇科疾病的人都可以选择安心版哦。最后是全家人都能够安心吃的712D 益生菌全能综合维他命，100%纯净无添加的益生菌能够帮助调理体质，综合维他命能够为全家人一次补足12种全方位营养，还能够帮助入睡，怀孕的人也可以补充哦。这次组合优惠一次通都给你咯，四件以上66折，不到四件也能够享有79折，除了益生菌之外其他商品都能做任选搭配。虽然益生菌无法做任选，但是益生菌的价格也非常的优惠，买越多优惠越多，大家从资讯栏或是从 IG 点连结进去就可以购买咯。那另外的好康提醒，首次下载丰杰的 APP 可以领取200元购物金，绑定官方 LINE 会员再领满2500折500的优惠券，购物金和优惠券通通都可以到最屁团购优惠一起使用，是不是真的很赞？不要忘了要从专属的连结进去才有79折跟66折的优惠哦。哦对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康，满5000就赠送一瓶金盏花洗卸蜜，我的妈怎么这么棒棒啊，大家快点下手耶。团购优惠从即日起一直到4月20日中午420耶，中午12点截止，大家请好好把握咯。
妈姐姐啊，
好，一开始先来感谢加入网站付费订阅的屁孩们，有 Kiki、TTBB、ATTBB， 虽然你后来取消网站的订阅说你要去 Apple Podcast 订阅，但是 Apple Podcast 我根本看不到订阅是谁，所以这边就先谢谢你咯。那再来还有 Lian、Your Yuan， 非常谢谢大家的订阅，这边也先跟大家说一声，下周四上架的或是付费会员订阅的内容，我以后就固定每个月第三个周四上付费会员订阅的内容，另外一集付费会员订阅的内容就是不定时咯。那就这样啦。 好啦，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进入节目吧。本集节目涉及伤害、虐待以及杀害儿童的相关描述内容，对于以下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13岁以下请勿收听。1874年4月22日，小活拿了妈妈给的零钱出门购买零食，就再也没有回家了。当天稍晚，他的尸体就在一个沼泽被发现了，他的身上有多处刀伤，几乎被斩首。警方看到小活的尸首之后，马上就想起了先前早就犯下多起伤害儿童案件的14岁青少年阿细。阿细随后马上就认罪了。然而小活并不是他杀害的唯一一人，他冷静而毫不在乎的态度让他成为美国史上最年轻的终身监禁犯人。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 每周最屁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Jesse Harding Pomeroy 阿细出生于1859年11月29日，射手座，就是一个古人啦。叫他阿细是因为我觉得就鸡鸡很细的人才会做出他所做的事。阿细的出生地是美国麻州大城市波士顿南边一个叫做 Charles Town 查尔斯镇的区域。爸爸叫做 Thomas， 妈妈叫做 Ruth Ann， 还有一个叫做 Charles 的哥哥。细爸是一名屠夫，曾经参与过南北战争，也曾经在造船厂工作，担任过货运马车的驾驶。细妈则是一名裁缝，有一间自己的裁缝店。而这个时期的查尔斯镇是波士顿南方状况最糟糕的贫民窟之一，环境相当的恶劣。阿细的右眼是白色的，几乎看不见。细爸觉得他眼睛看起来很毛，因此很难直视自己儿子的眼睛。而关于阿细的右眼为什么会是白色的，有几种说法。有的资料说他是在婴儿时期因为严重的感染却没有治疗的缘故，所以长了白翼，导致他右眼球全部都是白的。细妈只是将罪怪在天花疫苗上面，说阿细在接种了疫苗之后眼睛就出现了白内障的状况。除了右眼是白色之外，阿细还有一颗大头，就是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啦。他的头比同年龄的人都还要大，五官也因此都很大，他的白眼也因此更显眼。虽然阿细比同年龄的小孩都要高，他却因为大头和白眼经常被嘲笑和霸凌，得到了 One Eye Jesse 独眼阿细或是 White of His Eye 白眼的绰号。他们甚至因为他的外表特殊叫他 The Boy Frog 青蛙男孩。阿细对于自己成长过程并没有太多的记忆，七八岁之前的事他都不大记得，但是他记得自己很不喜欢上学，因此经常翘课跑去造船厂找爸爸在那里鬼混。他也会削木头跟其他的男孩们一起玩，或是偷溜出去坐船。他在自己的自传当中表示自己有一个美好的童年，但是根据其他人的说辞，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据说细爸是个酒鬼，脾气暴躁，经常用马鞭抽打阿细和细哥，而且通常都会要他们脱光衣服揍打，所以阿细和哥哥其实经常被打得血肉模糊。有可能因为如此，阿细开始将痛苦、惩罚和性冲动连结在一起，这也成为他后来犯案很大的关键因素。阿细会虐待小动物，他们家曾经养过一些动物，但是都不明原因死亡，后来才发现都是阿细干的。像是他们曾经养过几只鸟，结果最后这些鸟的头都不见了。细妈曾经说，因为阿细的关系，我们无法养任何的动物。1871年的圣诞节，两名男子沿着南波士顿一条叫做 Chelsea Creek 的小溪散步的时候，听到了微弱的哭声和哀嚎。他们开始寻找这个声音的来源，发现是从一个建筑物里面传出来的。进了建筑物之后，两人发现了一个四岁的小男孩，手腕被绳子绑在一起吊起来，全身光溜溜的，嘴唇被冻得发紫，双手肿胀到不行，身上都是伤，一看就知道他曾经被严重殴打。于是两名男子赶紧将小男孩救下来后报警，而这名小男孩也就是阿细第一名为人所知的受害者。阿细的下一名受害者是七岁的男孩 Tracy Hayden 小崔。1872年的2月，阿细骗他说要带他去做些有趣的事，他将小崔带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山坡后， 态度马上180度大转变，开始殴打小崔，打断了小崔的门牙和鼻子，还强迫小崔脱光衣服后再对他拳打脚踢。阿细告诉小崔，如果他报警的话就会切掉他的鸡鸡。小崔幸运存活，但是身受重伤，挣扎下山后爬到附近的住家和道路寻求帮助。回家后，小崔的父母看到儿子惨不忍睹的模样就马上报警。小崔跟警方说，攻击他的男孩有褐色的头发，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线索。三个月后，1872年5月，阿细设法将8岁的 Robert Mayer 梅耶引诱到一间废弃的厕所，将他的衣服扒光后用棍子殴打他。而这次的殴打让阿细得到某种性满足，接着他再度威胁梅耶，如果把发生的事情跟任何人说，他就回来把他给杀了。梅耶后来是被人发现后送回家的。在这之后，波士顿南方就开始有传闻有个变态在攻击小男孩，传到后来甚至还说这个人有红头发红胡子，不知道美国人对红发的人到底有什么偏见。同年7月，细妈将细爸赶出家门之后没多久，阿细跟7岁的 Johnny Belch 小强说要给他一些钱，于是他将小强带到另一间废弃的厕所，把他的衣服扒光绑起来，然后开始殴打他，接着不停的虐待小强，直到他射精为止。细妈将细爸赶出门之后，便带着两个孩子搬到南波士顿一个房租更便宜的地方。当然这很合理啦，毕竟家里少了一份收入。但是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细妈其实知道那些伤害男孩们的人就是阿细，为了保护阿细所以搬家了。但是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比较有可能啦，毕竟搬家之后并没有阻止阿细继续犯案，而且下一个案件还发生在他们搬家的那个月。1872年8月，7岁的 George Pratt 小乔一个人在外面玩耍，阿细再度利用金钱将小乔诱骗到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将他绑起来之后揍了一顿，接着咬掉小乔脸上的一块肉，并且刺伤了他。在逃离现场之前，阿细还咬掉他屁股的一块肉。一个月之后，7岁的男孩 Joseph Kennedy 阿弟被阿细骗到南波士顿岩沼附近的一间废弃船屋，阿细不但殴打他，还用小刀割伤他。这件事情才过了5天，一名铁路工人在铁路旁的一根电信柱子上发现了5岁的 Robert Gould 罗罗，也是遭到殴打和被刀割伤。在伤害这些小男孩们时，阿细还曾经试图将他们的鸡鸡切下来。当时警方已经从一些男孩的口中问出伤害他们的人，是另一名年纪比较大的男孩，他除了有咖啡色的头发之外，还有一只像大理石一样的眼睛。警方于是带着7岁的阿弟到不同的学校指认攻击他的男孩，虽然有到阿细的学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阿弟并没有认出阿细。我就想说明明就很好认，毕竟他眼睛一直是白的。是一直到9月20日，阿弟当时正好在警局里，阿细正好经过警局时，不知道在好奇撒小，他就伸头往警局的窗户里看。阿弟看到阿细马上认出了他的眼睛，并且指着阿细说就是他。阿细看到后马上拔腿就跑，警方最终追上了他并且逮捕了他。在质询阿细的时候，他一开始坚称自己是无辜的，警方于是只好放弃质询他，将他关进牢房中，并且通知了细妈。一直到午夜10分，警方再将阿细叫醒进行审问，并且威胁阿细说除非他招供，不然就会在监狱里待上100年。阿细最终崩溃并且坦白认罪，警方请所有的受害小男孩到监狱中进行指认，所有的人都确认阿细就是攻击他们的凶手。阿细也很快就被定罪了，他被判了6年的刑期。阿细因此被送往少年感化院，原本是预计到18岁才能出狱。然而阿细知道他如果在感化院当中表现良好的话，就有提前出狱的可能，所以他在里面一直都很乖。但是据说他的行为还是蛮奇怪的，会去找其他的青少年追根究底的问他们到底干了什么坏事入狱的。其他的青少年知道阿细做了什么事之后，大部分的人都不大想跟他讲话，能离他多远就多远。不过细妈并不相信自己的小儿子会干出这些事，便开始四处奔走为阿细辩护，联络所有能帮忙的人。然而阿细在感化院当中的表现的确非常良好，所以他居然只在里面待了1年半就被核准出院了。1874年2月，14岁的阿细被假释后回到妈妈和哥哥的身边。当时妈妈仍在经营裁缝店，哥哥则是在妈妈的店面弄了个小报摊卖报纸。他除了卖报纸之外，也会兼卖一些杂志和文具。3月，也就是阿细被放出来的6周之后，一名叫做 Katie Curran 凯蒂的10岁女孩来到报摊，想要购买一本笔记本。当时只有阿细一个人在店里，他跟凯蒂说笔记本店面没有货，但是地下室还有库存，于是就要凯蒂跟他一起进地下室拿。由于阿细的年纪跟凯蒂差不多，凯蒂不疑有他，便跟着阿细来到了昏暗的地下室。 他趁凯蒂在看货架上的东西时，从凯蒂的身后拿出了一把折叠刀，迅速将凯蒂割喉。凯蒂也因此没有机会发出求救的声音。阿细接着将凯蒂的遗体藏进了一个壁炉，然后在尸体上堆了一堆杂物，回到楼上清洗了手上的血迹和凶器。当细妈和细哥回到店里的时候，他表现得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凯蒂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四个月后的事了，而他的头已经完全被切断，衣服被剪开，阿细还用刀疯狂地刺他的下体。凯蒂失踪之后，警方开始四处询问。当时有人说凯蒂去了细妈的店里，但是由于阿细之前的案例都是攻击男孩，所以警方并没有立刻怀疑阿细。不过他们还是到店里搜查，只是都没有找到凯蒂的遗体就算了。由于找不到凯蒂，警方便悬赏了500美金想要抓这个折磨儿童的变态。当时500美金很大哦，大概是现在的13000美金，台币42万左右。凯蒂之后，阿细曾经试图攻击一个男孩，但是在要攻击的时候就有人经过了，所以没有成功。1874年4月22日，一名叫做 Horace Millen 小活的4岁小男孩正要去面包店，妈妈给了他一些钱买点心。当时小活穿得很漂亮，开心地走在要去面包店的路上，却遇到了死神阿细。阿细表示可以跟他一起走到面包店买东西，小活也答应了。到了面包店之后，小活买了一块蛋糕，接着阿细说要带他去一个更好玩的地方，便带着小活来到了人烟稀少的沼泽，切开了他的喉咙，接着捅了小活好几刀，最终杀害了小活，还试图割掉他的鸡鸡。小活的家人等不到小活，急得到处寻找。当天傍晚，两个准备去海边挖蛤蟆的兄弟路过沼泽时，就在草丛当中发现了惨不忍睹的遗体。此时小活身上穿的漂亮衣服已经被血染红了。由于这次死的是一名男孩，警方马上就想到了阿细，他们直接逮捕了他，将他带回警局审问。阿细马上否认他杀害小活，但是他却无法解释当天自己人在哪。警方注意到他脸上有抓痕，阿细狡辩那个抓痕是刮胡子的时候弄伤的。然而警方还观察到阿细的鞋子沾满了像是来自沼泽的杂草，他所穿的法兰绒上衣有一处红褐色的污渍，看起来非常像血迹。警察于是问阿细有没有刀，阿细说他有一把，但是放在家里。警察于是便去阿细家拿回那把刀，发现刀身上塞满了泥巴，还有疑似干掉的血迹，于是最终决定以谋杀小活的罪名逮捕阿细。警方跟阿细说他们要带他去殡仪馆亲眼看看小活的尸首。阿细其实一点都不想去，但还是被警方强行带去了。当他看到小活的遗体的时候，就直接崩溃了，承认他杀害了小活，还说 I'm sorry I did it, please don't tell my mother, 对不起我做的这件事，请不要跟我妈说。而当时只让他服刑一年半就出狱的假释相关人员，在这个时候也遭受了排山倒海的舆论抨击。因为阿细本来应该要服满6年才能出狱，由于他们的误判让一个男孩因此丧生。事发之后，由于阿细杀人的关系，大家都抵制细妈的店，没有人要到细妈的店里买东西，他只好把店给收掉了。没多久，有人接手了这间店，准备重新装修地下室，便找了工人进店装修。工人一进到地下室就闻到一股难闻的味道，很快就找到了气味来源，那就是凯蒂的尸体。警方于是便逮捕了细妈和细哥。当警方问阿细他知不知道凯蒂的尸体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他却说我对那件事一无所知，不是我干的。但是两天后7月20日，阿细突然想通了，才跟警方自白说其实是他独自一人杀害凯蒂的。他将整个杀害凯蒂的过程交代得非常详尽。警方在查了细哥和细妈的不在场证明之后，就把两人释放了。当警方问阿细为什么要杀害凯蒂的时候，他表示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要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啦。啊，由于我们普通人根本就不会想说要杀个人看看他有什么反应，所以阿细很明显有心理问题。警方便找了很多医生对他进行访谈和检查，而阿细也毫不避讳地跟医生说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但是之后他又撤回了对警方所说的证词，还声称他跟医生说的话都不是真的。阿细的审判在1974年12月8日正式开庭。这起案件在波士顿非常的轰动，因此法院当中挤满了人。当时的证词内容非常的血腥恐怖，所有的细节都被公诸于世。然而在整个审判过程当中，阿细却坐在那里一脸无聊的样子。当进行到小活的案件的时候，阿细还仰着头，双手交叉扣在脑后，一副悠哉无所谓的样子。辩方律师试图用阿细有精神障碍来帮他辩护，细妈也上了证人席，说阿细童年因为罹患了很多疾病导致他变成一个小孩，还请了邻居来作证，谈论阿细以前是如何虐待动物的。另一名证人更说， 他曾经看见阿细紧紧按住头的两侧，像是脑袋快要爆炸一样，然后尖叫四处逃跑。陪审团讨论了五个小时之后，最后判定阿细一级谋杀罪有罪。而他们之所以会讨论这么久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只有14岁。在麻州当时一级谋杀罪是唯一死刑哦，而且还是绞刑，就是吊死啦。不过当时的麻州州长 William Gaston 加斯顿却表示他真的下不了手，无法吊死一个才14岁的男孩，所以他最后是判阿细终身监禁，条件是阿细必须单独监禁。不过这个结果却让加斯顿付出了代价，他竞选连任的时候因为没有给阿细死刑而落选了。经过了一些文件的往来，阿细最终在16岁的时候开始单独监禁的日子，而他这么一监禁就被关了40年。他在被单独监禁的这段时间里，学会了阿拉伯文、德文和意大利文，还会写诗，更研读法律，因为他想要上诉或是请求特赦。除此之外，阿细也展现了极高的手工天赋，但是他却用错的地方。他曾经尝试十几次逃狱，有一次他观察到了牢房内的瓦斯照明管线，便偷偷弄到工具，想要改接瓦斯管线，想利用瓦斯来炸开牢房的门，或是利用瓦斯作为焊接工具来熔断铁窗。结果他在操作管线的时候，瓦斯外泄还接触到火源，因此回火直接炸到他的脸，造成他严重的烧伤。他原本就已经看不大清楚的右眼因此完全失明，他的右眼球呈现萎缩又混浊的状态。而狱方也曾经在他的牢房当中搜出了他所偷藏的工具，像是锯条、螺丝起子以及废铁磨出来的钥匙。诶，大家有看过 Shawshank 刺激1995吗？没看过的人非常推推哦，非常好看。会提到这部片的原因是因为阿细也曾经使用过刺激1995里面的戏码，尝试用刀片和金属片日复一日的挖掘牢房墙壁的钻缝隙。1917年阿细终于获得减刑，不必再单独监禁，还获得和其他囚犯一样的权利。在经过12年1929年9月69岁的阿细，由于在牢房当中缺乏运动和阳光，导致心血管功能在晚年严重的退化，还有慢性的肾脏炎，所以就被送往医院治疗。而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汽车，因为他入狱的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汽车，而且还是坐马车。当他被抬上救护车后，对他来说车子简直就像是外星科技。不过据说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兴奋的样子。进了医院后他撑了几年，1932年阿细就因为心脏衰竭和尿毒症在睡眠当中死亡了，享年72岁。而他最后的遗愿是将遗体火化并且撒向风中，然而他的遗愿并没有被实现，主要是因为他的遗体没有人来认领，当时又正值经济大萧条，火化其实是很贵的一个过程，所以他的遗体就被草率的装进一口廉价的棺材之后，葬在医院后方的囚犯公墓里，而且墓碑上还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的囚犯编号413。最后的屁孩投稿来自于婷婷，她要提供的是性骚扰、性侵和恐怖情人的故事。她的主角背景是姐姐的朋友，她说听到这故事的时候真的毁了我所有的价值观。某天我去姐姐家，刚好进门的时候遇到另外一家人离开，姐姐就问我说，妹，你还记得刚刚那个女生吗？我说记得啊，我们的白雪公主，她就是这个故事的受害者。印象中她是那个年龄层的男生心中的白月光，长得很漂亮，很温柔，皮肤又是白里透红的牛奶肌肤。姐姐又接着说，那你有看到她老公吗？我说没注意，可能觉得不帅，笑哭脸。然后我就听到了这个惊人的故事，就是台湾版的吉塞尔，以下简称受害者为白雪。白雪有两个女儿，丈夫没正经工作，都靠白雪的高薪工作过日子。某天白雪的友人们发现她很多私密照片在情色网站上，甚至是某些色情聊天室也充满了她的照片跟聊天记录。事后查才知道，原来是那位没屁用的丈夫趁她睡觉的时候拍了一堆裸露照片放上网络，然后用她的名义在色情聊天室跟别人聊天，甚至还把聊天室认识的人带回家。更扯的是，白雪气到要离婚，竟然被自己家长辈阻止，说她要想想小孩，刮胡是说这种爸爸缺席，小孩生活应该会更健康吧，而且离开才是保护小孩的正确方式吧。然后又扯到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刮胡又是一群神志不清的基督教徒长辈，身为基督徒真的以这种人为耻，然后他们就真的没有离婚了。我们这些女性朋友听到都心疼她跟两个小女孩， 希望有一天他可以摆脱这个废物丈夫。他最后说，我很不幸的有好多故事可以投稿，之后再继续投稿了。婷婷，首先感谢你的投稿，这个故事真实在是太扯了，感觉老公应该有下药吧。而且你说他要把聊天室的人带回家，该不会是跟吉塞尔的老公一样，跟人家一起分享自己的老婆吧？真的是太夸张了，这要报警了吧。最扯的是家人居然还阻止他离婚，到底是怎样啊？他们根本完全没有为他们的两个女儿着想耶，怎么知道爸爸以后会不会对自己女儿做一样的事？我真的要吐了，这种男人真的是不要耶，不但没有正经的工作还靠人家养，居然还做这种恶心又不要脸的事。不过我这边要声明一下，我不是要 shame 家庭主妇哦，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在家里带小孩，有女性出去赚钱，男方负责带小孩，我觉得这是非常 OK 的。不过这个老公看起来就也不是在专门带小孩，我真的是不懂白雪家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啦。这让我想到一个认识的人，老公不但在外面找性工作者还偷吃，后来离婚的时候这个人的妈妈也是劝他不要离婚。我真的是无法想象跟一个烂人在一起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对小孩到底好在哪里？我是真心希望白雪有一天可以脱离这个烂老公，或是老公直接被现世报。哎，好啦，不然这样子啦，各位屁孩，大家跟我一起用念力让他被现世报好吗？好啦，婷婷，再次谢谢你的投稿，你说你很不幸很多故事可以投稿，那么也欢迎你继续投稿，让我来骂骂这些人，非常谢谢你咯。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